姐妹们，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了江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正道。江昭尧牧师1974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农艺系，1985年蒙神呼召全职侍奉。自1987年开始，他先后到中华神学院、中华福音学院、加拿大神学院、温哥华维真学院等完成了道学和神学的两个硕士。自1992年先后在北约克国语宣道会、美国新泽西州主恩堂和现在的美城密加国语宣道会担任主任牧师。2012年江牧师获得教牧学博士后，也参与了各个神学院的神学教育的服饰。在我们当中，徐牧师还有我还有 Pastora 都是江牧师的学生。那么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江牧师，欢迎江牧师为我们正道。
很高兴今天能够到城北宣道会来传讲上帝的话语。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时候求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和启示的灵，好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你，也求你赐给我们会听的耳朵，会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用着爱心、信心和圣灵牢牢的守住你的话语，能够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生，荣神益人的人生。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生命的活水。那这段经文应该你们在查经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查到了，那可能有些读经都读过好几遍。如果今天你要和一位妇人见面，之前呢已经有人告诉你说他已经结婚5次，那现在呢又和一个男人同居，或者更难听一点，他没有结过一次婚，却曾经跟5个男人同居过。那目前同居的男人还不是他的丈夫啊。那你会对他有什么看法呢？那你会向他说什么话呢？你会用什么态度去和他说话呢？尤其是那一天呢，你已经走了一段远路，身体也疲倦了，口也渴了，这时候你会跟他谈些什么话呢？现在就让我们看看1970多年前主耶稣基督和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在雅各井旁的对话对现代沉迷情色的人有什么样的启示，那对我们基督徒呢又有什么样的提醒。以下我分5点来说明。第一点呢是神人相遇打破鸿沟，经文我在写在后头，就是约翰福音第4章的，那第二点呢是生命活水溶解干渴。第三点呢清除罪恶领受恩典。然后第四点呢认识耶稣敬拜真神。那最后呢要接受救主广传福音。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是神人相遇打破鸿沟。那我们先看这刚所读经的这个上文的第一段是约翰福音的第4章1到9节。这里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5阵，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对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往来。好，那一天正好是一个怎么样炎热的中午，太阳火辣辣的照着大地，撒玛利亚的这个妇人呢独自背着打水的器具和灌水罐呢来到叙加的雅各井旁，他已经非常习惯每天中午呢来打水，因为只有中午来打水的时候呢，别人怎么样，不会来打水，太热了。他宁可选择这一天的中午， 独自来到这个井旁打水哈。他不愿等到黄昏时刻挤在人群当中去打水，因为他害怕其他的人对他七嘴八舌，他非常讨厌别人对他指指点点。那天中午他一如往常的就来到了叙家的这井边在打水，任凭阳光呢再强烈他也得去打水，因为他怎么可能我们也一样的忍受得了没有水喝的日子呢就在这天中午他在井旁遇见了耶稣此时呢，年轻的耶稣因为从犹大走到北边撒玛利亚的叙加城已经很困乏疲倦了，口也渴了想到井旁打水喝，耶稣对这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妇人回答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往来那妇人大概从耶稣的打扮或者他的口音当中呢，得知他是一位犹太人，因为当时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往来的，因此呢，当耶稣向这位妇人要水喝的时候，他感到十分的惊讶的那么为什么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往来呢？以下我可以查到的资料是，他们中间有四大鸿沟，造成了彼此之间的仇恨。第一个就是政治的鸿沟就是所罗门王时候呢，以色列分裂成南北两国，南国犹大的首都是在耶路撒冷，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在撒玛利亚。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因有历史政治造成的仇恨，就是中国和台湾、南韩跟北韩乌克兰跟现在的俄罗斯一样的，因历史政治造成彼此之间的仇恨的第二呢，经济的鸿沟南部的犹太人经济实力比较强，而北部的撒玛利亚的祖先大多是穷人，因此呢，经济实力比较弱，这种贫富悬殊也造成他们之间的仇恨，富人欺压穷人歧视穷人，穷人怨恨报复富人。第三呢，种族的鸿沟撒玛利亚人在北国亡国之后，祖先呢犹太人和异族通婚住在南方，犹太人歧视他们，认为他们是混血中国人讲说杂种那犹太人自己呢才是纯种，因此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不洁净为了避免自己呢不洁净沾染不洁，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反之也一样，他们宁可绕道走远路，也不踏足撒玛利亚人的地界第四呢，宗教鸿沟南方犹大呢的首都是耶路撒冷，是圣殿的所在地，是犹太人敬拜的中心。那北部呢撒玛利亚也建了一个圣殿，就在基利心山上，彼此宣称他们都是信仰和敬拜是最正统的自古至今呢，宗教信仰不同，常常造成人人之间的仇恨。中古世纪有许多的宗教战争互相残渣，直到21世纪仍然一样的此外呢，自古以来男女之间性别不同造成的不平等关系女性长期处于劣势感到愤愤不平，也会造成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就算今天我们在北美也会发现种族歧视的问题还有那个停止仇恨亚裔的事情不断的发生。耶稣来到这个充满苦难和仇恨的世界，就是要打破人和人之间的藩篱，打破人们因为政治、经济、种族、宗教、性别等等不同所带来的仇恨隔离。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人世间呢，是要化解人间的仇恨，来止痛疗伤，来承受人们的苦难，来劝人与神和好，然后与人和好。这就是福音呀。耶稣当时呢，当然知道呢这些传统藩篱和禁忌的藩篱和禁忌的。那一天呢，他却刻意 啊、定义哈，圣经说他定义啊，然后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人的境界，他不顾传统，他要冲破禁忌，因为他知道有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心中被罪恶辖制，充满了痛苦和孤单，他了解他每天所要面对的歧视、责难、孤单和寂寞。这位道成肉身的主就在那一天低声下气的向一位犹太人所看不起、名声在当地也不好的、甚至被自己族人也看不起的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这就是当年主耶稣基督定义要经过撒玛利亚，定义要做的事情。他们在井边的相遇不是一次偶然的相遇，而是一次神圣的相遇， Divine Encounter。 好，第二点，生命活水永解干渴。好，我们再看看10到15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也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给我喝，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哎呀，耶稣不管这些人间的传统禁忌和藩篱，他刻意去和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说、话。他知道呢，这女人的肉体虽然是需要水，否则没有办法解渴的、但他更需要的是什么？能解他心灵那一种干渴的东西的、他知道这妇人需要一种活水来解渴、一种由内心深处涌出来的活水来解渴的，一种从天上来的活水来解渴的，这正是耶稣基督要赐给他的大礼物。因此呢，耶稣主动的回答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他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妇人很纳闷，很不解的说，你没有打水的用具才会向我要水喝，那你哪里有水？你若自己有水，你自己喝，你何必还向我要水喝呢？妇人于是回答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这口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妇人的意思是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喝呢？你可以知道吗？两千年来只有我们的祖宗雅各，他够聪明，他够伟大的，能够挖到这一口井，将这一口井呢留给我们、他自己和他儿子还有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以至于我们能够传到现代啊，难道你比他还大？妇人知道啊，若不是当年雅各找到这口活水井啊，他们历世历代的人是没有办法在当地存活下去繁衍至今的。因此雅各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是十分伟大的。耶稣没有告诉他比雅各还大，耶稣只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的，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啊。这妇人不明白啊，什么是永生，耶稣就就地取材的啊，使用干旱地区人们生命最需要的水呢啊，来讲解永生之道啊。他先告诉妇人说， 我能够给你水喝，然后再告诉他我可以给你活水喝，最后还告诉他我能够给你喝了就永远不渴的活水喝。哇，这个妇人怎么样，兴奋的不得了，心想呢，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事，难道今天我中了头彩了吗呀？于是大胆的向耶稣要那活水。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呀。他心想，多好啊，既省钱又省事，一劳永逸，以后也不用再被人指指点点了。耶稣知道他经过这么多年的放荡，情欲是没有办法满足他的内心的，越追求是越空虚的，他需要的是一种内在心灵的满足的。这种心灵深处内在的满足，不是外在的水或情欲可以填满的。妇人立刻请耶稣赐给他那永生的活水，这永流到永生的活水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灵啊。我们看下文有特别提出来哈，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啊，从他腹里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啊，对，这个答案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7到39节的啊。好，信主的人因为信了耶稣拥有永生，主赐的圣灵就住在他的心中，生命有圣灵的内住，就能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和喜乐的生活的啊。这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外在的环境一定会改善，事事如意啊，也许有也许没有，生活的难处也许仍然存在，生病也许仍然不得医治，失业仍然找不到工作，虽然我们可以求神改变外在的环境，但不论外在的环境有无改变，关键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应有圣灵的内住得以改变，只有这种崭新的生命呢，才能够胜过黑暗邪恶的世界，和克服你心中的挫折、困境、孤独、苦难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心灵感到干渴无力啊，可能病因是对神不再饥渴了，对神缺乏渴慕的心，对神的话语缺乏胃口啊。一天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不上电脑网络，饥渴难耐。但是几年呢，不读经，不祷告，不参加团契，不参加小组聚会，不来崇拜，却若无其事啊，生命当然不会丰盛的啊。台湾康莱昌牧师啊曾经说啊，教会有两个坏神机。第一，许多基督徒信得救之后呢，灵命数十年如一日，没有成长。想想看呢，一个20岁的成年人啊，如果他的身量始终只有像出生的婴孩那么大，那真的是怎样奇怪之至的奇迹。但教会当中却有许多信了主受洗20年灵命上却没有一点进步的基督徒大有人在啊。第二，不好的神迹是灵命上没有一点进步却也没有死啊，做了20年的信徒呢，不食天间烟火，不读经，不祷告，不参加团契聚会，不侍奉，不来崇拜，却还能够苟活下去，那真的是奇迹。这是两个不可取的坏神迹。弟兄姐妹，你的灵性感到饥渴吗？要亲近神，要如露渴慕溪水一般啊，渴慕上帝的话，要读经，要祷告，参加团契来敬拜神，这样灵命才会活泼。因为离开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了，离开了神这活水的泉源呢，我们生命会立刻干渴的啊，会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的。好，第三点呢，清除罪恶，领受神恩啊。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啊来，也来这里。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此时耶稣又说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他说你就叫你的丈夫来这里。其实这是指一个人要领受神的活水或者恩典之前呢，要先清除内心的罪恶的。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哎呀，我真的很希望用耶稣的当年的口吻对他讲话哈。耶稣满怀恩典啊，没有凶狠的言语，没有先入为主的猜测，也没有道德的责难和价值的判断，也没有半点的逃避。耶稣没有对他说你胡说八道，你现在有的是别人的丈夫，或者是你这不要脸的淫妇还敢狡辩。哇，耶稣的话是温柔的哈，他不愿意再怎么样啊，这受苦的妇人心中的伤口上再添上一些盐，以免带来更多的痛苦和激烈的反抗。就算是带着责备的口吻啊，来揭发他的伤痕和罪恶，也是应该是带有一种医治的作用，甚至带着一个悲悯谅解的心的。耶稣的意思是说，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所说的是真实的，但是同样你的苦情也是一样的真实的。耶稣知道这妇人不知道自己生命的问题所在，这些年来她的生命一直被情欲所控制的，一直更换丈夫，变换男人，沉溺在肉体的欢愉之中，没有心灵的满足，只会让他更加的放荡和沉沦的。耶稣问他的问题，直指他生命中最真实的一面，最黑暗的一面，和最不敢面对的罪。人若要得到这种生命的活水，就必须真实的去面对他生命当中的罪恶和黑暗面。若得到生命的救赎，就必须从生命最堕落的地方着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信主之前要认罪悔改的原因。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得到神的恩典，必须要面对你生命中的罪恶和最黑暗的一面，向神认罪悔改，才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有时候呢，我们生命干渴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犯了罪，不肯认罪悔改之故，遮掩其过的必不得昌盛，要赶快向神认罪悔改，才能够领受神赦罪的恩典的，生命才会再次活泼起来的。好，接下来第四点，认识耶稣，敬拜真神啊。接着19到24节，妇人说，就是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啊，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的。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呢，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好，这妇人惊慌失措，害羞的不敢抬起头来啊，他想，这人到底是谁啊？他怎么知道我心中的一切秘密，最黑暗的一面呢？甚至连我跟几个人上过床啊，他都知道。哎呀，那时他得到一个结论，那只有一个答案，眼前这个人一定是一位先知啊。于是他说，先生，我看出来你是先知。接着他又讲了一句话啊，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这个妇人讲话呢啊， 好像没头没脑一般的跳跃式的思想。有些解经家认为呢，哎呀，他感到不好意思了，故意转换一个话题啊，谈到敬拜神的地方。事实上呢，他是在主耶稣基督循循善诱之下呢，提出的另外一个严肃的问题。他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要问的问题，那就是人应当如何敬拜神啊。哇，大哉此问啊。许多哲学家说，人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满足饮食和性，如何满足物质和今生的事。孔子也说嘛，啊，食色性也，对不对？哎呀，这些哲学家实在比这个女人还不如啊！啊，这个女人本来追求的是饮水来满足她肉体的需要，她追求男人来满足她情欲的需要，如今呢？他立刻把他心灵深处的问题提出来，问这位刚刚认识的先生啊，耶稣，先知耶稣，人如何敬拜神？耶稣透过饮水吸引妇人与他说话，但最终要他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水、食物啊，或世上的情欲任何的物质东西啊，乃是靠着神和神的话而活的啊。耶稣的眼神这时候仍然充满着啊怜悯，对他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啊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里的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上了年纪的约翰啊，深深的记得啊，耶稣当年啊是用妇人这个尊贵的称呼来称呼这位恶名昭彰的女人啊，想当年耶稣也用这样尊贵的称呼妇人啊来称呼自己肉身的母亲和非常爱主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弟兄姐妹，耶稣来到世上不是找康健的人，乃是找有病的人，不是找义人，乃是找世上的罪人啊。他亲近这些人，尊重他们，并且呢啊，要把重要的真理告诉他们，把奇异的恩典和生命的活水来赐给他们。撒玛利亚妇人呢，正是第一个听到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句非常重要的真理，耶稣没有把他告诉门徒或先知的，却先告诉了这一位生活不检点的撒玛利亚的妇人，再透过他传出去的，然后约翰记载下来的。耶稣点醒这位妇人，他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水啊，即使是雅各井的水他喝了仍旧会渴，仍需要来打水喝，他最需要也不是男人，即使他身边前前后后已经有六个男人了，仍旧没有办法满足他心灵的空虚的。他真正需要的是认识神，敬拜神，回到主的爱中，这样的心灵才不会空虚，生命的需要才会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世上任何东西啊，酒色财气啊，名誉权势都不能满足人们空虚的心灵的，只有神才能够满足你心灵的空虚。人真正的需要是认识神，敬拜神，回到主的爱中，依靠他，心灵才不会空虚，生命的需要才会得到满足啊。好，最后一点，接受救主，广传福音啊。25-30节说，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啊，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呢？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这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好了，39到42节哈呀。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呢，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啊。耶稣把敬拜神的真理告诉他之后呢，耶稣的话好像一把利剑，两刃的利剑，刺入剖开这妇人的心灵深处。突然之间他心窍开了，他突然发现眼前这个人不再是先生了，或者是先知的，而是弥赛亚，是基督了。于是对耶稣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基督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他的认知得知主耶稣基督的确认之后呢，哇，兴奋的不得了啊！这时正是门徒从城里买东西回来，正稀奇耶稣怎么会和一个女人讲话呢所以只是没有人敢问你是要什么，或者你为什么和他说话这是撒玛利亚人呢撒玛利亚女人急忙转过身，竟顾不得一切，忘了他本来是要来打水的结果把打水的那水罐器具呢都忘了带回去了，就赶紧跑回城里面逢人就说，你们快来看啊，快来看啊，有一个人素来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个人就是基督吗？这女人的表现正是许多信主的人向别人做见证的时候共同的感受和经历的信主之前我们的态度是家丑不可外扬绝对不能够向别人诉说自己过去做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遮掩都还不及呢，对不对但信主之后呢，你不怕去和别人分享以前自己所做过的坏事我内心见不得人的邪恶思想，甚至敢在众人的面前流泪诉说自己的罪行，并且认罪悔改，分享主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这就是主的生命改变一个救人的结果，只有主才有这个能力去改变人的生命。就在那一天，福音就整个临到叙加城了好奇的民众听了妇人的见证之后呢，就信了主。接着人们就诚心绝对来到主面前，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们想多知道这位耶稣到底是谁，为什么他的话带着能力能够洞察人心的罪恶，直指人心的需要，又能够改变人心呢？为什么他能够看到人心中的干渴和黑暗？于是耶稣就在那个地方叙加城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耶稣打破了传统，突破了禁忌，化解了仇恨，他让人们呢看到自己干渴的这种生命的有罪的生命的，因而有的一基督，有的救世主，就有生命的活水，人有了活力，生命就有盼望，从此不再干渴了。有时候我们灵性也会感到干渴，生活无力啊。另一个可能原因是怎样？没有把神对我们的恩典分享出去啊。我们若把神给我们的金钱、时间、力量、智慧、恩典、慈爱私自保留，不肯跟别人分享，不去传福音给别人，这样属灵生命怎么会长进和丰盛呢？耶稣若非道成肉身，谦卑低声下气，放下自己身段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那么我们就看不到叙加城那么多的灵魂得 就了。主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越分享出去，神还要加给我们啊，叫我们有余。反之，若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若据为己有，不让他流出去，他就不会变成别人的祝福的，自己的属灵生命反而会枯竭的。弟兄姐妹，你肯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为主去传福音给别人吗？你肯常常与人分享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吗？约翰福音四章四节说，结论好像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记得哈，经文说必须。请问谁能够强迫耶稣必须做些什么事呢？必须走哪一条路呢？必须去见哪一个人呢？从来没有，除非那是神的旨意。就如耶稣自己所说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耶稣必须和撒玛利亚妇人见面，这不是偶然的，乃是必然的。因为在撒玛利亚有一个伤痕累累的妇人，还有一个伤痕累累的族群需要医治和救赎。在耶稣诞生的前700年，他们悲惨的被亚述帝国打败，做了殖民地的百姓。在耶稣诞生的400多年前呢，尼西米重建圣城的时候，他们想参与却被拒绝了。甚至在耶稣诞生的100多年前呢，马克比的时代，犹太人挥军攻打撒玛利亚，毁坏了他们在基利新山上的圣殿。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因为那里的怎么样，伤痕太大了，这位妇人的生命实在是太苦了，太孤单了，必须有人去关心他们，必须有人去医治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人生的痛苦伤痕实在是太多了，也许是严重的病痛，失去了亲人，长期的失业，事业失败，婚姻破裂，家庭冲突，移民辛酸，性别歧视，种族偏见，政治迫害，宗教冲突，历史的无奈。但是呢，如果有人甘愿冒着失去个人好名声的风险，如果能够像耶稣一般的谦卑、委婉、细心，肯花时间去关心别人，去照顾那些生活在罪恶黑暗中的人，没有盼望的人，那么哪怕是一位卑微无名的人，或是恶名昭彰的这个妇人，也可以拥有那喝了永远不再渴的活水的。不但他自己得到这活水，并且得了之后乐意到处去为主做见证，成为一位大能的传福音的使者，希望别人也可以同样认识主，得到这位从天上来的生命的活水，让别人也可以同尝主恩的滋味。今天这个世界仍然有许多充满伤痕的地方等待我们必须经过，有许多仍活在罪恶当中的痛苦人民，正等待我们必须与他们交谈，引导他们面对自己的伤痕、罪和黑暗，步步带领他们一步一步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尤其有一天，在某个地方，我们也会遇到一个如同撒玛利亚的苦命的女人，或许就在今天，或许就在这地，或许他已经在你的身旁，等待你去帮助他认识主，去认识这位能够赐给他喝了永远不再渴的活水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你知道主对你一生的呼召是什么呢？你知道你人生当中必须经过的撒玛利亚在哪里呢？你知道你人生当中必须去探望的撒玛利亚妇人是谁吗？ 你知道在那个地方有苦命的撒玛利亚妇人，正盼望你去关心她灵魂的饥渴，去传福音给她吗？你可曾留意她的存在吗？你可曾留心她心灵的需要吗？感谢神，我知道你们的牧师即将离开，好呀，他知道他人生当中有一个地方必须要去啊，你们也愿意支持他，放他啊，让他去那个他生命当中必须要去的地方，去传福音给那地方的人。如果在座还有些慕道的朋友啊 ，B 好呀，你的心灵饥渴吗？啊，第二点啊，心灵饥渴吗？赶快来寻求主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够赐你那生滋润心灵、满足你灵魂的生命活水。你喝了这生命活水之后呢，你的心灵才会永远不再渴的。你想喝这生命的活水吗？啊，你肯就近来喝就近耶稣吗？你肯来就近这生命的活水源头吗？那就赶快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你个人的救主，他立刻会赏赐你圣灵，这圣灵住在你的心中，成为活水的源头，之永到永生。好，接下来我们唱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道，好吧？希望一面唱诗歌也回想今天的经文，愿神圣灵继续做工，向你说好。